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1月1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7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美国不会从中东撤退，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美国的零售业股价波动，但是美国官员预计经济将继续增长；美国前贸易代表说美中经贸磋商的中方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部分；北大失踪学生展振振被退学，校方辩解仍然受到质疑。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两则新闻。日本共同社援引日本海上保安总部的消息报道，四艘中国海警船星期六下午先后驶入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称的钓鱼岛附近的日本领海。这是1月5号以后中国公务船只第二次驶入尖阁诸岛附近水域。中国海警局星期六在官方微博账号发出一句话的消息说，2019年1月12号中国海警2305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今年1月5号中国海警局在官方微博发出过同样的消息，只是日期是2019年1月5号。日本海上保安总部称，中国的四艘海警船各自航行大约2小时之后驶出日本领海。共同社说，驶入尖阁诸岛附近的水域的四艘中国海警船当中有一艘可能装有类似机关炮的设备。共同社还说，日本巡逻船向其发出了警告。一位年轻的沙特阿拉伯女子在逃离沙特之后得到生命，得到了加拿大的庇护。加拿大外长周六表示，18岁的库农出于对生命的恐惧而逃往加拿大之后，加拿大非常强烈地认为妇女的权利是人权。星期六早上，库农从泰国经过韩国抵达加拿大多伦多市，外交部长弗里兰德迎接了他。弗里兰德在多伦多机场告诉记者，不论是在加拿大还是在世界各地，都有太多太多的妇女处于危险境地，情况绝对如此。他还说，向库农提供庇护是加拿大支持加拿大和世界各地妇女和女孩的更广泛政策的一部分。此前库农在跟家人在科威特旅行的时候逃离，在上个星期六抵达泰国曼谷的苏凡纳布机场，库农把自己关在机场酒店的房间。他周一在推特上发了几条帖子，要求允许他跟联合国官员会面。在极端保守的沙特王国，妇女几乎没有公民权利，他们需要男性亲属的许可才能够获得护照出国旅行。在沙特，犯下所谓反道德罪行的妇女有的时候会被判处死刑。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日前在埃及访问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一次重大演说当中指出，美国会继续致力于对中东稳定的承诺，对抗伊朗在这个地区的破坏活动。他强调说，美国不会从中东地区撤退，让对手有机可乘。下面呢，我们就来听听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连线报道。
主要的讯息之一就是美国不会从中东撤退，会继续坚定地维护这个地区的安全以及稳定。那么蓬佩奥国庆呢也不点名地表示美国不会与狼共舞，造成这个地区的混乱。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庆蓬佩奥在美利坚大学的开罗校区怎么说。
We learned that when America retreats, chaos often follows.
我们所学习到的教训是，美国撤退的时候经常出现混乱，当我们忽视盟友的时候，怨恨就会建立起来，当我们与敌人合作的时候，他们的利益得以推进。不过好消息是，美国自我造成导致耻辱的时代已经结束，产生这么多不必要痛苦的政策也是如此。现在是真正的新起点，在短短24个月内， 实际上不到两年，美国总统特朗普所领导下的美国重申了其作为中东地区良好势力的传统角色。我们从错误中汲取了教训，我们重新发现了自己的声音，我们重建了我们的关系，我们拒绝了敌人的虚假提议。
We've rejected false overtures from our enemies.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所谓历史教训呢，就是不点名的抨击前任政府的中东政策，因为当时寻求和伊朗的合作，被一些传统盟国被认为被抛弃，也让一些对手呢被认为是有机可乘。那么另一方面，蓬佩奥在这场重大演说当中也表示，尽管美国最后的目的是从叙利亚来撤军，但这并不代表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出现真空。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怎么说。
在反恐战斗结束之前，美国不会撤退，我们将孜孜不倦地与你们一起努力击败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基地组织以及其他威胁我们安全的圣战分子。特朗普总统决定将美军从叙利亚带回家是一贯的立场，而现在是时候了。但是这不是美军任务出现改变，我们仍然致力于彻底消除伊斯兰国的威胁，以及正在进行的反对所有形式的激进伊斯兰主义的斗争。我们希望我们的合作伙伴做出更多贡献，并且在这方面我们将继续这样做。
几个星期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呢，将开始撤退派驻叙利亚大约2000名的美国士兵。此举让外界担忧，这可能会让尚未完全根除的伊斯兰国恐怖分子有机可乘。与此同时，华盛顿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的反恐专家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呢在动用资源来对抗一些包括了伊朗、还有俄罗斯、还有中国在内对手的同时呢，也可以继续这个反恐的努力，两者可以并行。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看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的反恐专家塞斯·琼斯怎么说。
当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以及基地组织还在密谋对西方国家发动攻击的时候，美国不能就这么撤军，并且宣称已经取得胜利。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英国和法国显然继续遭到恐怖分子攻击的威胁。这些威胁有些来自被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激励的个人，他们也仍在密谋攻击美国。美国必须同时找到与被视为对手的国家以及非国家行为者竞争的方式。此外，在军事、外交、经济上以及在发展方面，美国必须动用资源对抗像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这样的非国家团体。美国不能断然离开，停止对抗这些组织。
在埃及之后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将继续访问包括巴林以及沙特阿拉伯在内的中东国家。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接下来呢，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跟美国经济有关的一条报道。尽管美国股市正在复苏当中，但是呢，梅西百货 Macy's 还有美国航空公司 American Airlines 下调了他们的2018营收预期，导致股价暴跌。 JCPenney 还有 Nordstrom 还有 Kohl's 这些零售业界的著名的店家，他们的股价呢也纷纷的下跌。与此同时，另外一家标志性的百货公司 Sears 传出了生存堪忧的消息。不过呢，美国的贸易还有金融官员都说，美国经济基础稳固，未来几年还是会继续的增长。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以纽约感恩节游行闻名世界的梅西百货连锁店周四表示，12月中旬令人失望的假日销售额降低了他们对2018年收入的预期。梅西股价周四下跌了18%。
如果你看一下最近股市的表现，你就会发现必须消费品的表现超过了非必须消费品。这通常是一个信号，表明消费者在他们需要的东西上花得更多，而不是他们想要的东西上，也就是非必须消费品。
一些零售商称他们的假期销售情况良好，特别是线上销售，但有些人担心美国和中国的关税战可能会改变这种状况。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关税问题悬而未决，没有盈利的不确定性，只担心盈利而不是销售量，市场的看法就不一样了。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鲍威尔周四说，对全球经济和正在进行的贸易谈判的担忧导致金融市场出现波动，但最新数据显示美国经济在继续增长。
There's good momentum going into this year.
今年的势头很好，我主要担心的是全球经济增长。如果你看看亚洲，看看欧洲，你会发现增长正在放缓。问题是，这会对我们有多大影响？这是一个紧密结合的全球经济和全球金融市场，我们将感受到这一点。
在有关2019年美国企业前景的一次重要讲话中，美国商会会长多诺霍驳斥了有关美国经济下滑的说法。
有些人似乎就是想证明我们进入经济下滑期，但目前有关经济衰退的传言与现实并不相符。尽管华盛顿面临种种挑战，世界上存在不确定性，市场出现波动，但在可预见的未来，强劲的经济形势预计将保持稳定。
多诺霍说，以提高关税的方式进行贸易战损害了美国经济。他呼吁特朗普政府与盟友合作，向中国施压，要求其遵守国际贸易法。与此同时，华盛顿和北京本周刚刚结束新一轮贸易谈判。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英国政界人士就英国怎么样能够是不是应当脱离欧盟的这个争论呢，可以说还在不断的继续当中。然而英国没有办法跟欧盟达成协议而直接脱欧的可能性呢，可以说是不断的上升。随着英国脱欧日，也就是3月29号这个日期也就不断的临近了，政府跟商界都在准备这可能带来的混乱。比方说供应链、能源网、银行业这样的基本跨境服务，可以说都充满了不定性。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周一晚上的演习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未来可能发生的混乱情境。100多辆卡车进行演练，来测试英国无协议脱欧的计划。卡车在废弃的机场蛇行绕过30公里的模拟高峰交通时段车辆，来到多佛市港口。每天有大约10000辆卡车经过这个交通要道，相关人员警告说，海关和安全检查可能导致交通排队50公里。
我欢迎交通部为脱欧做准备，但是这次演练的规模太小了。
英国在3月29日的脱欧进程已经写入了英国法律，但是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希望议会通过他旨在使过程更为平缓的脱欧协议，然而这个可能性微乎其微。
我们将继续与欧盟就未来的承诺与保证进行合作。
与此同时，英国经济陷入低迷增长，上个季度增长率仅为0.1%。英国脱欧与全球贸易紧张情势也给欧元区经济带来压力。在法国，分析人士说，黄背心反政府运动也使经济放缓，这项运动已经蔓延到英国。支持脱欧的人穿着黄背心，要求议会执行全民公投的脱欧决定。
我们想要脱欧，现在就想要。我们投票可不是要部分举措，我们投票脱欧，我们就该完全脱离出去。
然而民调显示，在全民公投之后，人们的态度有了变化，支持留在欧盟的人达到54%，剩余46%支持脱欧，这使得有人认为应当再次投票。
如果再次进行全民公投，我们就这个问题会有多么分裂，会不会比上次还要糟糕？
特蕾莎梅希望欧盟会在最后一刻妥协，拯救他希望通过的协议，但是布鲁塞尔说磋商已经结束。商家正在进行临时准备，备好药物，警告公众可能出现食物短缺。无协议脱欧日益临近，而英国的政客仍然处于僵局。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来看两则新闻。波兰内务和行政部长约阿希姆·布鲁金斯基星期六说，欧洲联盟跟北约组织在是否要将中国电信制造商华为排除在欧洲市场之外的问题上应该有共同的立场。布鲁金斯 在接受当地的一家电台采访时说，在北约国家内也有对华为的担忧，最好是在欧盟国家跟北约成员内有一个共同的立场。波兰国家新闻通讯社 PAP 星期五报道说，波兰安全机构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由，逮捕了一名华为中国员工和一名波兰公民，指控两人从事间谍活动。这个事件呢，进一步加剧了有关华为可能对其他国家构成安全威胁的担忧。华为星期六针对其员工在波兰因涉嫌间谍活动被捕一事作出回应说，这名员工是因为个人原因涉嫌犯罪，华为决定终止雇佣关系。波兰内务和行政部长约阿西姆布鲁金斯基还说，我们希望跟中国保持良好、紧密而且相互具有吸引力的关系。中国商务部长钟山1月11号表示，中国2019年将努力解决同美国的贸易摩擦，维护两国经贸关系稳定，显示出中国似乎进一步放低了在两国贸易战问题上的调门。钟山以前在提到美中贸易战的时候，曾经强硬地表示要坚决捍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中国能够应对任何挑战等等。钟山在接受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还有《经济日报》记者联合采访的时候说，2019年要做好中美经贸摩擦应对工作，将按照中央统一部署，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推进中美经贸磋商谈判工作。2018年1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二十国峰会期间达成共识，暂停双方进一步加征关税措施，限期在3个月内，也就是在2019年3月2号午夜前，双方就美中贸易摩擦的主要问题达成协议，否则美国将把对2000亿美元进口的中国商品关税从10%增加到25%。美中长期以来存在贸易摩擦问题，美国指责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包括窃取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强迫美国公司技术转让，窃取美国公司的商业机密、市场准入以及贸易长期失衡等等。去年年中，美中贸易摩擦开始升级。2019年1月7号，美国贸易副代表格里什率领的代表团在北京开始同中国谈判代表举行磋商，原定2天的谈判延长了1天，中国副总理刘鹤意外出席规格为副部长级的谈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这一次美中贸易磋商后发表声明说，这次磋商旨在实现中国在强制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网络攻击和出于商业目的的网络窃取商业机密、服务业、农业这些问题上必要的结构性转变。声明还说，这次会谈重点讨论了中国对于从美国购买大量农产品、能源、制成品还有其他产品以及服务的承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谈到了美中之间的经贸战还有经贸磋商，美国智库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日前呢，在华盛顿就亚洲经贸的未来等话题举行座谈会，美国跟中国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对这个地区经贸发展的影响是这一次座谈的一个重点议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就在这次座谈会举行一天前，美中副部长级经贸磋商刚刚结束。当被问及美中经贸磋商的问题时，参与此次座谈的美国前贸易代表迈克·弗洛曼表示，曾经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与中国方面进行谈判的经历，使他感到中国方面已经经历过最艰难的部分，也就是其内部已就某些问题达成了共识。
中国方面自身已经经历过这个过程中最艰难的部分，就是经历将中国国内不同的支持者、特殊利益群体团结起来，就这些让步达成一致。
路曼透露，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中双方曾就双边投资协议进行紧密磋商，中方曾就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强制技术转让的问题与美方达成一致。弗洛曼说，现在的问题就是中方内部达成的某些一致能否成为解决范围更广的结构性问题的基础。 曾担任美国代理副贸易代表的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副主席温迪·卡特勒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认为美中双方的经贸会谈确实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仍然有一些重要的挑战需要解决。
我认为他们正在取得进展，但我不想忽视这次磋商所面临的诸多挑战。我认为我们在一些较为容易解决的问题上看到了双方正在取得进展，但结构性问题和达成承诺的执行将是两个关键的问题。双方下个月需要就解决这两个关键问题加紧努力。
这场座谈会还着重讨论了中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的前景。美国布兰迪斯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彼得·佩特里认为，这项由亚太地区11国参与的经贸协议能够帮助中国解决许多问题。
对于中国当前面对的有关知识产权、国有企业角色、数据转移和新产业限制的批评， CPTPP 中确实涵盖了许多能够应对这些批评的解决方案。
佩特里教授认为，中国加入 CPTPP 既能显著提升直接经济效益，对于处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在现代经济和全球化语境下运作应遵循何种规则的问题也大有益处。不过前日本驻美大使佐佐江贤一郎提出，中国参与 CPTPP 的未来前景或许很好，但他认为中国需要先完成一些事项。
我想要认同佩特里教授的观点，但我要说的是，在未来，如果中国能够参与这项 TPP 协定，在未来将会很好。但现实地说，首先他们需要完成和美国的双边谈判，他们需要完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完成这个过程，他们真的能开放改革吗？否则我如何能够期待中国可以适应 TPP 中的标准呢？
弗洛曼认为，中国距离能够达到 CPTPP 中的高标准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CPTPP 也被称为没有美国版的 TPP，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伊始就宣布退出 TPP， 而没有美国参与的 CPTPP 已于2018年12月30日正式生效。一个占全球生产总值 13%、拥有超过5亿人口的新经济圈就此诞生。此前曾有消息说，白宫曾指示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考虑重新加入 TPP， 但弗洛曼和卡特勒都认为，至少在短期内，特朗普政府不太可能会重返这项经贸协议。但两人都强调 TPP 中的许多规则在当前美国政府的一些双边经贸磋商中都有所体现。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线上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现在已经进入了2019年了，美中关系呢也迎来了40周年，面临新的发展与挑战。美中副部长级的官员日前在北京结束了贸易磋商，两国官员呢都表示谈判取得进展，但都没有透露具体细节。而几乎是同时，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突然访问北京，跟习近平举行会谈。舆论揣测金正恩是否赶在跟特朗普会面前去北京与习近平协调立场。那么美中关系2019迎来的新挑战还有相关的时事进展，下面呢就是美国启色家大学教授王维正博士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所做的分析。
这个当然是继续双方领导人在阿根廷G20 这个峰会的时候所做的一个原则性的一个决定的话，然后有90天的停战休战的这一个压力，副部级的呢来开始谈。那虽然就像您刚讲一样，虽然他们双方都没有公布这个内容，但是就是说在外交辞令上讲的话是有所进展啊，至少还继续在谈。那据我的了解的话，就是美国方面的话认为有一些比较难缠的项目像是中国还是继续要求要强迫这个转移技术智慧财产权的保护还有这个以商业利益来做的这个 hacking 等等，这些东西好像都没有解决。然后也听说这个美国对于中国政府补助产业这个所谓的 这个中国制造2025这个东西呢还是非常的在意，但是中国没有退让的意思。所以我觉得在接下来如果双方的这个谈判的气氛还好的话，应该要去应该要去面对一些这个牵涉到这个中国经济结构更改的一些很困难的一个议题。所以你也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双方将这个在未来的这个一半的时间的话，双方谈判的这个步调应该是会加快才对。
我们再来说一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这次这个突然访问北京啊，说突然呢，实际上和他前边几次来讲也不是特别的突然，因为是这次呢和以往不一样，那这次是事先宣布了，就是说这个访问他在进行当中的时候就已经宣布了说他去访问，以前的时候总是就是他结束了回到朝鲜了，然后双方才宣布他访问中国了。那么当然现在舆论就是揣测，显然是和他可能要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要举行第二次峰会有关，是去和北京去协调立场去了。你是怎么看的？
这个有可能，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去年六月份，川普跟这个金正恩在新加坡进行了这个有史以来第一次这个峰会之后，达成了这个朝鲜半岛要无核化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但是没有规划路径。那然后也有很多就是观察家认为，这么多个月以来的话，并没有明显的进展。那北韩方面的话，当然总是希望说，美国呢能够稍微有一些具体的一些措施，比如说像是松解或者是解除一些这个经济制裁，但是目前没有。那美国方面的话也慢慢显现出来有一些不耐，就是说这个北韩虽然有一些举动，但是离这个要一步到位的这个无核化还是差得很远。所以这个呢就给了北京呢一个机会，就是说北京在去年的这个一年的这个北韩的这个外交方面的话显得好像没有什么地位，但是现在的话这样的一个机会呢让北京可以重新进入斡旋，能够证明给这个川普政府就是说在朝鲜的事情上的话他还是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对于金正恩来讲的话，在跟美国谈判之前，美国可能会用极大压力来压迫他，还是先跟这个老大哥先通通气。然后对习近平来讲的话，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现在也是他跟美国的贸易战打得真的是这个水深火热的时候，如果说他能够让朝鲜这个事情有一些看起来有一些进展的话，或许他希望川普总统能够对他手下留情。
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台海两岸关系。我们知道是上个星期的时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一个叫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的这样的一个会议上发表了一个讲话，提出了呼吁啊，两岸要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要和平统一，实行一国两制。当然台湾总统这个蔡英文说立刻呢就发表讲话做出了回应啊，抨击这个习近平的这个说法，说台湾呢是不可能接受你这个一国两制的。当然这个台湾的一些统派的一些人士呢就是说，那你蔡英文你这个批评也没有道理，并这个一国两制，那么我们现在不就是已经是在一国两制吗？那么美国国会一些议员也这个批评这个习近平的这个讲话，说是改变了这个现状。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来看一下的话，实际上并没有改变什么现状，因为这个所谓的一国两制也不是习近平提出来，而是这个邓小平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提出来了。那就是说为什么在这一次习近平的讲话蔡英文总统会反应如此的强烈？
首先这个场合的话是纪念所谓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的一个场合，然后习近平讲的话刚好是在这个蔡总统讲话的这个次日啊，蔡总统才元旦文告才讲过说有这个所谓的4个坚持等等4个必要，那么这样的话就感觉到好像说是对他来讲是一个全面的一个推翻。那仔细分析一下这个习近平文告这个内容的话，跟过去有几个不同的地方。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文告是第一次这个把九二共识的定义 定义成说双方就是台海双方的话，不但是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而且是要谋求国家统一。这谋求国家统一过去从来没有出现过。然后他提出习武点里面的第二点，曾经提到说这个统一的话，最好的方式是一国两制，没有错，这个是邓小平讲的。但是习近平又讲了说，希望能够邀请各党派各界别的人士来商讨，共同来商讨所谓的这个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那这个呢，就给蔡英文呢抓到一个小辫子，他把中间这个就是说习近平的这个他讲的东西，九二共识他把稍微更改了一点。然后一国两制他不是说现在就一国两制，他说统一呢将来的模式给台湾呢是一国两制，在这个模式本身呢，他邀请台湾的党派代表来谈。那蔡英文抓到小辫子就说，那你看中共从来没有这个同意过一国这个所谓的九二共识，就国民党讲的说这一中各表，然后现在的话你如果同意九二共识的话，就是赞成统一，而且不是赞成统一而已，是赞成一国两制的这个统一。所以他现在在当然蔡英文这种诠释的话，在台湾内部的话也有一些这个党派不赞成。那总体来讲的话，我觉得这样子双方的领导人这样交锋一次以后呢，我觉得可以预见的，在2020年台湾的总统大选之前的话，双方的关系是应该是进入冰冻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结束在北京的两天访问，回国之后呢，中国就发布消息盛赞两国的盟友关系，并且表示支持半岛无核化以及美朝再次举行峰会。而在这同时，北京积极的评价最新一轮美中贸易谈判，但是呢，回避提到中方在贸易战做出让步。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的连线报道。
对于金正恩这一次，我们知道可以说闪电式的出访北京啊，中国方面发布的消息有什么样的新意或者看点？那么这一次的习金会与朝核问题，还有美中朝的三边关系，又有什么样的关联性呢？
朝鲜领导人结束访华行程回国之后，今天早晨，中国官媒新华社和央视才公布了习近平与金正恩会谈的情况。根据新华社的报道，习近平与金正恩在会谈中都提到了中国与朝鲜的传统友谊、建交70周年等等。习近平表示支持朝方继续坚持半岛无核化方向，改善北南关系，支持美朝会晤取得成果。金正恩表示朝鲜半岛局势出现缓和，他对中方发挥的作用表示感谢。金正恩在会谈中称朝方将继续坚持无核化立场，同时金正恩还表示希望有关方重视并积极回应朝方的合理关切。至于金正恩提出的是哪些诉求呢？新华社报道没有说。舆论普遍认为朝鲜最关切的问题不外乎其政权安全以及国际社会解除制裁。去年特朗普与金正恩在新加坡会谈后发表了共同声明，朝鲜彻底契合之前呢，美国不会停止对朝鲜的制裁。那么现在美朝双方在准备第二次朝核问题首脑会谈，中朝对此都释放了正面的信息。不过朝鲜官媒与中国官媒报道呢也有不一致之处。朝中社称金正恩再次邀习近平访朝，习表示接受邀请，但是中国官媒和官方啊都回避了习近平接受访朝邀请这个细节。在今天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陆康表示，中朝两党两国有高层互访的传统，请大家稍安勿躁，有具体情况会通报。以前中国官媒和外交部都表示领导人访朝要看双方的方便，而这次中国官方没有提，耐人寻味。此外呢，尽管中国方面呢盛宴款待朝鲜宾客，但是官方报道却省略了金正恩他到达北京当天刚好是他35岁生日的细节。宇文，
是的，那么叶斌，我们知道就在金正恩访问中国期间呢，在北京还有另外一个看点，那就是美中之间的副部长级的贸易谈判。这一次呢，美中贸易谈判结束之后，双方都发表了声明，是怎么说的？那么舆论与分析人士又如何来解读当前的这个美中贸易局势，还有未来的可能走向呢？
本周同时进行的呢还有美洲贸易谈判啊。那么中国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刘鹤意外现身，而原定两天的谈判出现了加时赛的情况，但是双方仍然没有达成协议，引起外界不少议论。美中双方都各自发表了声明，中国商务部的声明说，双方积极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就共同关注的贸易问题和结构性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细致的交流，增进了相互理解，为解决彼此关切的问题奠定了基础。今天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在记者会上表示，双方谈判达成了一些共识，下一步呢将保持沟通。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双方讨论的议题包括贸易问题和结构性问题，时间长说明双方对于磋商的态度都是严肃认真和坦诚的，都在朝着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方向而努力。谢谢。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声明说呢，双方讨论了结构性改变的问题，包括强制技术转让、保护知识产权等，考虑了在贸易关系中实现公平互惠和平衡的途径。另外谈判还关注了中国对于大量购买美国产品的承诺。台湾经济研究院景气预测中心副主任邱达生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认为此次谈判的不同之处，要求双方签订的协议要经过核查和有效的强制执行，跟监督朝鲜去核的要求相似啊。那么中国同意购买大量的美国农产品、能源和制造产品，邱达生说呢，这个跟中国2018年做出的承诺呢相类似。下面我们一起来听邱达生的评论。
如果说这个后来发现，就是说可能中共那边跟北韩一样，就是说可能只是他希望这个取得一个暂缓，但是他没有去落实他这些承诺的话，那么这个下一步那个川普绝对不会犹豫再把关税加上去的。那么此外另外一个值得观察的就是说，即便呢在观察期间哦，其实一些非关税的贸易障碍哦，这部分哦可能也不会轻易去做。比如说像现在，比如说像美国呢，它联合这个加拿大啊，还有纽澳这些国家，还有日本啊，一起都是不想要采购这个华为跟这个中兴的通讯设备，这部分呢，我觉得不会轻易的解禁的。
值得注意的是呢，今天新华网刊登的一篇文章称，对于中方的一些关切，美方做出了某些让步。文章还说，美方提出的结构性诉求，包括技术转让、知识产权等，看上去咄咄逼人，实际上是中国深化改革开放所需要做的。看来中国为了与美国达成协议，终止贸易战，有可能在结构性改革方面做出让步，当然以牙还牙、奉陪到底都不提了。但是迄今为止，中国方面只字不提中方所做的让步。在北京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指出，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他说，没有可以对中国人民颐指气使的教师爷，口头上依然强硬。今天呢，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出席了中美建交40周年招待会。王岐山发表讲话说，中国改革开放的脚步呢不会停滞，这个开放大门呢只会越开越大。那么这个门究竟能够开多大？3月2号90天，经贸谈判期限后呢，大家可以继续观察。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前驻华大使洛德就美中建交40周年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他对他在驻华大使任期末一些事件的回忆，显示了中国即使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最开放的黄金时期，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对政治改革就高度警觉，并且随时打压。而美国在北京6·4镇压之前的美中关系蜜月期里，对来自邓小平的压力就已经采取了退缩和示弱的立场。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方斌对洛德大使的采访 揭露。
洛德大使说，1985至1989年他任驻华大使期间，之所以是中国最开放的黄金时期，不仅因为美中之间的各种交流取得了很大进展，而且中国的政治改革也在酝酿之中。
这是黄金时期，还因为中国正在辩论和考虑政治改革。尤其是我太太跟我在大使馆主持聚会，异议人士和改革派人士跟政府和党的官员共同围着一张桌子。我们当时能做到的事情在今天简直不可想象，因为当时中国人自己在辩论政治改革。
但随着自由派领导人胡耀邦被废除，北京面临的政治改革压力越来越大。
1988年，中国有许多大学生在辩论这些问题。我太太和我被邀请参加北京大学，他们称之为民主沙龙的反思活动。
洛德说，尽管在活动过程中并没有提出任何敏感的政治问题，但麻烦还是找上门来了。
3 days later, I was at a banquet.3 天后，
我正在一个宴会上，时任中国驻美大使韩旭走过来，他代表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亲自转达了他给我的讯息，说我不应该去参加民主沙龙，并说以后这种事情请先获得许可。换句话说，邓小平不喜欢我去参加这类活动，这显示了他们在天安门事件之前对大学里发生的事情有多敏感。当然，我很礼貌但坚定地说，不，作为大使，我可以邀请我能邀请的人，正如你的大使可以在美国做的一样。我拒绝了他的要求，但这确实显示了紧张正在发生。因此，尽管是在黄金时期，我也卷入了这种事件。
但洛德大使说，最令他失望和痛苦的事情并不是因为北京的高压，而是白宫的退缩和示弱。事情发生在1989年2月，老布什作为新总统首访北京。
他跟中国人有很好的关系，一直访问中国，所以这次访问被设计成一次探亲之旅，重温早期建立的关系。
在草拟总统宴请中国人的近千人盛大宴会名单时，洛德大使认为，除了中国政府和中共的官员，也应该象征性的邀请改革派人士甚至异议人士，以显示美国重视人权。
因此，我们把一些最重要的改革派人士，其中之一是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包括在名单里。我们以这个名义邀请了他。他数年来一直直言中国必须有更大的政治自由，并对邓小平有很严厉的批评。
名单上报白宫和国务院得到批准，北京先是不动声色，在布什总统抵达前一天突然召见洛德，在布什总统抵达后又威胁国家主席杨尚昆不出席宴会，在宴会举行数小时前又软化立场，但暗中采取强制措施阻止方励之夫妇赴宴。方励之随后举行记者会，美中关系陷入紧张。
所以本来可以是布什总统很成功的一次访问，结果被中国人强迫方励之夫妇不准出席宴会的争端阴影遮盖了。
但洛德大使说，白宫不仅在中国当局的强硬态度面前示弱，而且还将攻击的矛头对准了他。
可悲的是，这本来是中国人的错，是他们不允许方励之出席宴会的承诺，但他们制造了争端。我们曾向他们保证方励之不会坐在主桌附近等等，所以是中国人要承担搞坏峰会的责任。但是布什总统却通过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来攻击我和大使馆。
洛德大使说，在布什访问后几天，斯考克罗夫特写了一份背景材料给主流媒体，将邀请方励之搞糟总统访华的责任推到洛德大使身上。
在材料里，他指责我们没有向白宫和国务院报备方励之的名字，而事实上我们报备了两次，我们送了两次。
洛德大使在1989年4月北京政治气氛最紧张的时候突然离任一直是个谜。在美国之音的这次专访中，他披露了这段历史，并解释了为什么一直保持沉默。
坦率说，我非常气愤，但我是名好战士。 我告诉使馆人员不可以泄露或做任何事情去证明斯考克罗夫特和总统在撒谎。事实上，他们指责我们而不指责中国是错误的。我写了一份报告给中央情报局和斯考克罗夫特，说第一，我核查了历史事实，我们报备了方礼芝的名字，说明了我们这么做的理由，说明了这是在保护总统，为什么我们应该这么做，这是中国人的错。然后我说，指责我而不指责北京，实际上他们是在布什刚当上总统的时候就向中国人示弱，在争端面前退缩示弱不是应对中国人的方式。
洛德大使表示，虽然他对此事保持沉默多年，但仍认为这是白宫犯下的一个大错。他还说，通过 CIA 内部传递途径，把他的说明和立场递交给了斯考克罗夫特和时任国务卿贝克，但至今没有得到任何回复。
美国之音方斌、肖宇、丢岛、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跟中国有关的报道。江苏淮安金湖县过期疫苗事件曝光之后，当地发生了大规模民众抗议事件。1月11号上午，大批民众赶往金湖县政府讨个说法。县委书记张志勇向民众喊话，结果引发了民众一片嘘声。网传视频称张志勇不说实话，遭到了民众的殴打，在警察的保护下才得以脱身。11日晚上，大批的警察强行清场抓人，跟抗议民众发生冲突，有人疑似被打倒在地，伤情不详。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江苏金湖县疫苗事件持续发酵，当地儿童被接种过期疫苗的案例不断曝光。中共金湖县委书记张志勇在对民众喊话中宣称，145名儿童接种了过期疫苗，而民众认为实际接种过期疫苗的儿童可能多达数万。尽管张志勇在喊话中表示道歉，但在场民众并不接受，愤怒的民众上前试图围殴张志勇。当地民众指，为应对民众抗议维权，当局从周边地区调来上千防暴警察镇压。有家长发现疫苗本上的批号与电脑查询结果不一致，怀疑信息被修改，而有的疫苗则根本没有批号。有中国媒体报道指，当地使用过期疫苗的问题早已存在，涉及多个疫苗种类，有的疫苗过期长达数年。这次疫苗丑闻引发了民众抗议，抗议的视频在微博上被删除，中国媒体没有报道民众大规模的抗议。当地居民孙先生周六晚上对打电话询问情况的美国之音记者表示，那里的老百姓是要提出合理诉求，要一个说法，不存在抗议。他说，来自淮安和江苏其他城市以及上海等地的上千名防暴警察暴力执法，12号晚上仍然驻扎在金湖县城。孙先生称，从朋友圈得知，头天夜里清场时有人被打伤，也有人被抓，但受伤和被抓人数不详。这位金湖县居民指，官方说法和媒体报道不确切，有官官相护之嫌。
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就开始有过期的，就给小孩那个接种了过期的。
就是官方的这个说法是不真实的，是吧？
当然了，他是官方的，他就是避重就轻嘛。
那么新华社的他这个消息就是说也是不准确的了吗？
当然，他官官相护的，他能把这个老百姓的诉求全部说出来吧？你要想了解一下，你到我们这个本金湖县，然后实际然后了解一下我们老百姓。
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说，已经对金湖县副县长高昌平等17人展开调查。金湖县当局发布通告称，将成立调查组并公布调查结果，县医院集团将承担免费体检、就诊和一切赔偿责任。金湖县一位体制内工作人员谨慎表示，当地老百姓对过期疫苗事件反应强烈。
金湖疫苗事件？
对。
就是你们两管相关单位相关人，我们这老百姓哪知道什么，反应强烈呗，肯定不好喽。
周五下午，当地一些官员在金湖县育才小学的报告厅与家长会谈，遭到家长的质问。家长孙梦阳称，孩子接种疫苗后发病，经北京专家确诊为疫苗造成的后果，目前面瘫，左耳耳聋，右耳萎缩。孙梦阳表示，他被当局诱骗签订合同，得到50000元，后来才知道这50000元不是人道主义赔偿，而是疫苗公司付的。为了给孩子看病，他已经花去10几万元。
我们父亲两个也真的是又忙小孩又忙这个疫苗的事情，然后你们又不断的给我们施压，记者帮我们反映了，然后你们结果去到记者家里面去警告人家，不要人家参与这个事情，网络发布了微博，然后你们直接封锁，最后我们被你们的人就是说哄骗到了市公证局去签了一个合同。像我家这个情况是直接指指了疫苗，北京专家直接指出来了，但是你们给我们的说法是什么？哄骗签合同50000块钱。说真的，我家小孩看病已经花了10几万了。
孙梦阳说，他向媒体求助，而记者遭到警告，在网上发帖被删除。台上官员未作回应，仅要求家长登记信息，并表示今天的答复不是针对个体，而是针对普遍。对于你的特殊情况，下面要当个情况对你了解。
你先把你的具体信息分析下来，好吧？因为你这个是，因为你的其他人的，
我是正确的答复。
今天我在疫苗站登记过，我在卫生局登记过，现在我又在这边还要登记。请问登记了这么多，你们给了我什么？还是让我继续登记等答复？你让我们这家长心里面怎么想？
我们今天的答复是针对，不是针对个体，而是针对普遍。对于你的这个特殊情况，你无家的，我说我们这边可能下面要单个的对你的情况的具体了解，你先把具体基本信息登记一下，好吧？
2018年7月，中国爆发疫苗丑闻，引发震动，中国政府高层对此作出批示，总理李克强表示要给社会大众一个交代。长春长生、武汉生物等出事疫苗企业受到问责和处罚，而各地疫苗受害家庭坚持维权上访，不但未能解决治疗和赔偿问题，反而遭到当局打压和维稳。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中国一位因为参与底层工人维权活动的左翼活动人士，北京大学学生展振振，去年底在湖南参加纪念毛泽东的活动之后被失踪，最近呢遭到北大退学处理。校方称相关处理完全依照相关规定程序，可是呢还是受到一些学生的质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展振振被退学的消息最初是由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会的微信公众号发布出来，但是很快遭到删除。美国之音记者多次寻找相关信息来源，联系上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北大在读本科生，并证实了这一消息。这位北大学生对记者表示，展振振退学一事已经在北大未名 BBS 上传开，并表示身边同学对此感到非常震惊，因为这是六四事件以来北大学生第一次因为参与社会活动而被校方开除的个案。
我认为目前人肯定是不自由的，就是因为他是那个根据我看到那个以声援团名义发布的消息，他是12月30号在长沙被带走的，所以现在人应该肯定是被控制的。另外还有一个流传说法是说他这个所谓退学的一个理由是两个星期以上不在学校。
根据加氏声援团官网发布的消息，北大生命科学学院8号上午临时召集所有班长开会讲展振振的事，说展振振被退学是完全符合程序的，退学和开除不同，不是学校的责任。该文还引述生命科学学院党委书记刘德英的话，说他已经找到展振振沟通过了，只是展振振没能提供没有翘课2周的证据，所以学校做出退学处理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记者查询到北京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办法， 北大校方引用的是第26条第五项，未经批准连续两周未参加学校规定的教学活动，对展振振作出退学处理。根据管理办法，学校对学生做退学处理，由院系提出处理报告并附相关资料，经院系主管领导签署意见，教务部审核后报校长授权的专门会议研究决定。在作出决定前应进行合法性审查。同时办法还规定了院系在提出退学处理报告前应告知学生退学处理的理由和依据，以及学生享有的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学生有陈述和申辩，以书面形式提交。不过记者联系到的那名北大学生指出，展振振是否是自愿退学存在很多疑问。既然是该校党委书记找到展振振，为何不告诉大家他在哪里？包括展振振为何不对此做出自我辩诉，校方均未说明。但是根据校方此前的说法，退学的相关文件上有展振振的签字。
现在已经有本人签字，那一栏已经是那个打个勾了，就说明已经有本人签字，然后就接下来等什么相关的院系啊什么那个学校来审批就可以了。但是没有原件了，但是就是这包括这现在也是一个疑点，就说明那个就是人一直到现在没有他本人的消息，就说怎么会他自己就从退学了。
据悉，展振振去年12月25号在毛泽东家乡湖南韶山与深圳家事工友家属一起祭奠这位已故中共领袖，之后据报在长沙被拘捕，至今杳无音信。一段时间以来，北京大学对参与家事声援团和前几次马克思主义学会抗议事件的学生相继下达纪律处分通知书，相关同学频繁遭到约谈和骚扰。2019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也是六四事件30周年和毛泽东缔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70周年。随着这些重要历史事件纪念日的临近，北京当局面临着空前的维稳压力。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和六四学运的发源地，也是文革初期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诞生地。文革时期的北大学生成立了红卫兵造反组织，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踢开党委闹革命。新时代的北大党委成立了巡查办和内控办，对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学生实行严密管控。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浏览各项报道，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 您如果遭遇网络封锁，欢迎电邮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请发电邮到电台 @赛风3.com， 拼法是 DIANTAI @SAIFENG3.com，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您也可以通过赛风代理服务器上网，网址是足球9.info，拼法是 zuqiu9.info。预祝您突破重围，自由翱翔，并且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听众，在我们这一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当中呢，我们谈到了日本共同社援引日本海上保安总部的消息，说有4艘中国海警船星期六下午先后驶入了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附近的日本领海。这是1月5号以后中国公务船只第二次驶入尖阁诸岛附近水域。日本海上保安厅总部说，中国的4艘海警船各自航行大约2小时之后驶出了日本海。共同社还说，驶入尖阁诸岛附近水域的4艘中国海警船当中有1艘可能装有类似机关炮的设备。共同社还讲，日本巡逻船向其发出了警告。另外呢， 中国陕西省一座煤矿星期六发生冒顶，被困在井下的21名矿工全部丧生。事故发生的时候，井下有87名矿工，其中66人安全的撤离。据报道，中国的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要求山东、河南还有东北一些省份的煤矿公司在今年六月前停产整顿。好，各位听众，谈到这儿呢，这一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在2小时之后继续播出下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待会儿见。